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在内华达州和美属维京群岛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前美国总统川普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川普在共和党竞选中已经确定了他的主导地位，但他必须达到1215张代表票才能够获得共和党党内的首肯。他预计将赢得维尔京群岛的全部4张代表票，以及内华达州的全部26张代表票。他在内华达州共和党党团会议中，在没有主要挑战者的情况下，获得 97.6% 的选票。此外，美联社预测川普在维尔京群岛共和党党团会议中取得了 74% 的选票，他的对手克利大约获得 26% 的选票。川普今日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向全国步枪协会发表讲话，他强调支持枪支权利，这个是共和党选民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之后川普将在这个周末前往南卡罗来纳州，该州的初选定在2月24日举行。礼拜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接受了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的采访，这个是普京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在礼拜四播出的采访中，普京说俄罗斯将为他的利益战斗到底，但无意将乌克兰战争扩大到波兰和拉脱维亚等其他国家。在两个几钟头的谈话过程中，卡尔森没有向普京提出敏感问题，而是要普京主导谈话，充分讲述他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的历史版本。舆论批评卡尔森为普京提供了一个向全球受众传播具有欺骗性的宣传叙事的平台。当被问及乌克兰和平前景时，普京说西方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不可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并想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他说我们已经为这一次对话做好了准备。普京还表示他相信有可能达成协议，释放被关押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礼拜四，以色列继续扩大地面攻势，袭击了加沙南部城市拉法。之前拜登政府官员和援助机构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让他不要袭击这一座人口拥挤的城市。空袭从礼拜四一直持续到礼拜五，袭击了两栋居民楼，在加沙中部另有两个地点受到轰炸，其中包括一所幼稚园。该幼稚园已经成为流离失所者的避难所。据美联社报道，有22人丧生。以色列袭击拉法的行动引起了美国的反弹。拜登总统礼拜四发表讲话，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他说他认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采取的应对措施过头了。拜登说他已敦促以色列总理和埃及总统打开大门，给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以色列称已经采取措施避免造成平民伤亡，并指责哈马斯武装分子藏身平民之间，包括学校避难所和医院，导致更多平民死亡。哈马斯对此给予否认。礼拜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在机器人电话中使用人工智能产生的语音是非法的，该裁决立即生效。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使语音诈骗变得更容易。该技术能够通过模仿名人、政治候选人甚至亲密家庭成员的声音来迷惑人们，因此这类诈骗电话的数量在全美各地都有所增加。26名州总检察长组成的两党联盟致函联邦通讯委员会支持这项措施。根据提供机器人电话拦截服务的 U-Mail 的数据，美国人每月接到超过40亿次机械人自动拨打骚扰电话。上个月新罕布什尔州总统初选前，有冒充拜登总统声音的虚假机器人电话鼓励选民不要在竞选中投票。 据估计，选民接到了5000至25000通咁嘅电话。专家担心喺2024年嘅白宫竞选以及今年全球嘅关键选举中，会出现大量人工智能深度造假信息。八号，美国司法部宣布发现拜登总统喺担任副总统同参议员期间，对机密文件处理不当，其中包括一啲与阿富汗有关嘅文件，但佢嘅行为并未构成犯罪，所以冇给予指控。司法部喺礼拜四下昼公布咗呢份长达345页嘅调查报告。特别检察官赫尔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调查结果，这个是对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如何私自存放在拜登私人办公室和私人住宅中，进行了长达1年的调查的最终结果。赫尔说，我们的调查发现了拜登总统在卸任副总统成为普通公民后，故意保留和泄露机密材料的证据。赫尔说，他不建议对拜登提出指控，部分原因是总统的记忆力显然不够好。他还说，总统亦好合作，再加上他有限的准确性和回忆，陪审团可能会得出结论，拜登只是犯了一个无辜的错误。不过赫尔亦表示，拜登这些疏忽有可能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白宫宣布，美国将投资超过50亿美元用在半导体研发。这些投资将会提升美国在半导体研发领域的领导地位，加强美国国家安全，并帮助工人获得半导体就业机会。白宫表示，半导体是美国发明的，是现代经济的支柱。但如今美国生产的晶片只占全球供应量的不够10%，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将 GDP 的大约2%投入研发，令美国在创新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最近几年，政府投资比例已跌至1%以下。根据拜登总统的投资美国议程晶片和科学法案，旨在通过对美国半导体制造、研发和劳动力进行历史性投资，来改变这个现状。晶片研发计划包括总共11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推动4个项目，包括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国家先进封装制造计划、晶片计量计划和美国晶片制造研究所。礼拜四，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小组发表一份报告，显示5间风险投资公司向中国科技公司投资了至少30亿美元。这些中国科技助长了中共种族灭绝等侵犯人权行为，和中共军方签订合同，或是加强了中共半导体供应链，并推进中共的国安野心。报告说，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对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和中共国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两个先进科技领域爆炸式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这两种技术都是军民两用，两者都推动战争的未来，都是中共监视和侵犯人权的必要组成部分。报告显示，纪元资本、金沙江创投、高通创技、红杉资本中国和华登国际5间公司对中国人工能智能公司的投资总额超过19亿美元，对半导体公司的投资总额超过10亿美元。议员表示，这样的调查结果只触及了这一类投资对美国国安构成威胁的皮毛。礼拜五，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正计划进一步提高外国人黄金签证投资的门槛，将需求旺盛的城市和岛聚的房地产投资门槛提高到80万欧元。米佐塔基斯在议会发言时说，我们正和财政部长讨论进一步大幅提高黄金签证投资门槛的事宜，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宣布这件事。为了吸引外国人对希腊地方经济的直接投资，希腊在2014年首次推出了针对非欧盟、非欧洲经济区外国公民的黄金签证项目，在希腊投资房产的人士和家属发放为期5年并可以延期的居留许可。最初的投资标准是25万欧元黄金签证， 近几年来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原因在于希腊房价和租金过高的问题极需缓解。同时欧盟亦对他持负面态度，有批评者认为该项目还吸引了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礼拜四，美国军方在日本横滨北码头重新启用了军陆小型登陆艇部队第五运输队，增强了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海上机动能力。日美两国政府表示，在台湾和尖阁诸岛等出现突发事态的情况下，向南西诸岛迅速运输部队和物资将成为可能。小型登陆艇的特点是在没有港湾之处可靠岸，横滨北码头是约52公顷的港湾设施，作为美军的投资和人员运输据点使用。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个小型登陆舰队将利用已部署就位的13艘船舶，计划年内共280名常驻人员到任。该舰队还将提升美日两国合作应对灾害等紧急事态的能力。驻日美军在仪式期间发表声明，该部队将加强在突发事件中的海上机动能力。第五运输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7年，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中表现出色。现在在地缘政治紧张之际，该舰队再次被启用。第58届超级碗比赛将会在今个礼拜美国拉斯维加斯的Allegiant 体育场举行。美国商会话，预计将有创纪录数量的美国人收看超级碗比赛，和比赛相关的消费支出会达到173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今年的超级碗由旧金山49人队对阵堪萨斯城酋长队，将决出2024年全国篮球联盟赛季的冠军。据报道，截至今个礼拜三下午，Ticketmaster 网站上的超级碗门票售价最高达到45,000美元，最低票价是8,333美元。根据全国零售联合会的调查，超过2亿美国成年人计划观看超级碗比赛，远远超过美国3.35亿人口的一半。其中有1,600万球迷计划在酒吧或餐厅观看比赛。美国商会表示，今次超级碗预计将为拉斯维加斯经济带来5亿美元的额外收入，预计将会有150,000名游客到访，他们会在餐厅、酒店客房、比赛相关商品和其他项目上花费2.15亿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